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云，欢迎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曾经看到过一条新闻，说霍金要启动长距离的太空旅行项目，名称是敲外星人的门。说实话，这真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霍金在微博里说，这可能成为太空旅行的一次革新，一艘微型的太空飞船可以实现极速飞行，并且在我们这辈子内把信息传递回来。听了这句话有点想，我们这辈子内，哦，看来时间会很长是吧？他们计划旅行的目标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据说这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星系，相距大约 4.37 光年。就是这些距离，人类目前最快的飞船都需要走上7万年。这听着真是有点悬，但是我想，我们所处的就是一个科幻与科学交汇的节点，所以我们现在听着不可能，但是将来也许是有可能的。说实话，自从人类登月成功之后，人们对太空的向往真的是越来越强烈。但是，把月球当作赚钱的商机，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领先世界跨出了人类一大步的登月，是靠科技和经济支撑着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经发布再次登月计划的最新安排，他们说2024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要分三步走，前提是如果国会批准了预算，也就是说如果有了钱，他们的希望就能在2024年实现。他们登月的计划安排的是2024年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分三步走，整个任务将耗资280亿美元，其中的160亿美元用于研制登月舱。但是这之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尼尔森告诉记者，登月推迟到了2025年。今年4月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宣布，已经和3家太空公司签订了合同，设计载人着陆的系统，并且表示其中一家公司研制出的着陆系统会在2024年把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宇航员送到月球的表面。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相关进展的消息。那么在等待新的登月信息的时候，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人类探索太空和登月的故事。1958年1月31日，发射第一颗美国人造卫星探险者一号。1961年5月5号，艾伦·谢波德乘坐自由7号太空船成功登上太空，成为第一个美国太空人。1962年2月20号，约翰·格伦进入地球轨道，成为第一个环绕地球的美国太空人。1967年1月27号，阿波罗一号的指挥舱做地面测试的时候突发大火，3位宇航员葬身火海。这是美国航天史上的第一次重大事故，却也提升了未来阿波罗任务的安全性。1968年10月11号，阿波罗7号发射升空，是阿波罗计划中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整个任务的时间达到了11天，环绕地球轨道。1968年12月21号，阿波罗8号是人类第一次离开近地轨道并且绕月球航行的太空任务。在圣诞之夜，3位宇航员在月球轨道中向地球做了电视直播，创造了当时全球电视的收视记录。我想这些很多人都会记得，而且现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当时的景象会历历在目。是的，这些真的都是很好的回忆。那么到了1969年呢？1969年7月20号， 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乘坐阿波罗11号成功的在月球降落，成为第一批登月的人。当时全球有超过6亿人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这段历史性的时刻。再后来1970年4月13号阿波罗13号在飞往月球的途中氧气罐爆炸，结果3名太空人逃进了登月舱，并且借助月球引力顺利地返回了地球。这个事件后来被翻拍成好莱坞的电影《阿波罗13号》，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看过。1972年12月7号阿波罗17号发射，这是人类第6次也是至今最后一次登月任务。1972到2022，蓦然回首，人们惜别太空竟然已经50年，有这么久了吗？我真的是用计算器计算了一下这道简单的减法题，没错，人类惜别太空已经50年，说实话，真的是非常的感慨。很多有关第一次登月的故事，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了。但是今天，在辞别太空50年之际，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时刻吧。人类的一大步，不但值得纪念，也更值得怀念。登月的故事听过看过了好多遍，但是第一次登月的过程中还有第三位宇航员，您知道吗？也就是说，人类第一次登月的飞船阿波罗11号里有3个宇航员，其中有一个没有登月的宇航员。登月第一人是尼尔·阿姆斯特朗，第二人是巴斯·奥尔德林，《玩具总动员》里的角色巴斯光年就是因他得名。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宇航员是谁呢？他的名字叫柯林斯，他的工作也特别重要，他是阿波罗11号上的驾驶员。2021年完成首次载人登月任务的美国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当地时间4月28号因病在佛罗里达州去世，享年90岁。迈克尔·科斯林的家人4月28号发表声明说，迈克尔总是以优雅和谦卑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他以同样的态度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日子。世界上很多人都记得首次在月球行走的两个人，他们是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不过在阿波罗11号上还有第三个人，他是一个经常被反向定义的人。什么叫被反向定义的人呢？就是说1969年7月20号人类第一次登月的飞船阿波罗11号里，三个人当中唯一没有登月的宇航员。是的，他没有登月，但是他的贡献也是非常的大。科斯林先生是1969年7月执行巨大的阿波罗11号任务飞往月球的三名宇航员之一。作为执行任务的指挥舱宇航员，他一直停留在月球的轨道上，在那里他等待着他的两个伙伴安全返回。迈克尔·科斯林独自驾驶着指令舱，在距离月球60英里的绕月轨道上飞行了将近28个小时，等待登月舱的返回。7月24号，三名宇航员乘坐指令舱返回了地球。在阿波罗11号任务之后，这三名宇航员都没有重返太空。阿姆斯特朗于2012年去世，91岁的奥尔德林4月28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向科斯林致敬，他说， 亲爱的迈克尔，无论你在哪里，你将永远传播火种，并带领我们走向未来。迈克尔·科斯林，当地时间2021年4月28号去世，享年90岁。至此，这享誉世界的三人组中，就只剩下奥尔德林一个人了。登月的第一人是阿姆斯特朗，名垂青史。第二人是巴斯·奥尔德林，成为媒体的明星。《玩具总动员》里的角色巴斯光年就是因他而得名。迈克尔·科斯林做出的贡献很多，而且他的工作也很重要。他是阿波罗11号的指令长驾驶员，只有他可以全程掌控飞船，确保三人能够回归地球。但是他和公众的名望荣誉失之交臂。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讣告里说，他是被遗忘的宇航员。继续收听宇航员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永远惊心动魄，这样的故事也永远不应该被忘记。刚才我们说到，迈克尔·柯林斯贡献很大，任务很重要，但是却被称为是被遗忘的宇航员。原因是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的任务是在月球表面行走，阿姆斯特朗更是留下了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的名言。在这个期间，柯林斯是留守在指挥舱的，在月球表面上空大约60英里的地方环绕飞行。同时，他大概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孤单的人之一。阿波罗11号的登月舱降落在月球之后，柯林斯所在的指令舱在接下来的27个小时里面又绕月飞行了14圈，每一圈都会有47分钟是在月球的背面。这个时候他不但和地球相距38万公里，而且连一切的和他人的通讯都被月球挡住而断绝，就连和离他最近的另外两位宇航员都要相隔一整个月亮再加上轨道高度的距离。柯林斯说，这项冒险活动是针对3个人而组建的。他说，我认为我的第三个人和其他2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必要的。我并不是要否认孤独的感觉。他说，当我消失在月球后面的那一刻，与地球的无线电接触突然中断的事实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存在。他说，我现在真的是一个人，真正的一个人，并且与任何已知的生命完全隔离。是的，如果算一算，分数将是30亿，再加上月球另一侧的2个。他说，但是上帝知道我这边的情况。但是同时他在回忆录里说，我丝毫没有感到孤独或者被遗弃，我觉得我也是月球表面发生的故事的一部分。要说这位置是3个里最好的一个，那是撒谎，但是我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对我的位置没有丝毫的不满。这项使命需要3个人完成，我的第三和其他2个人都同样是必要的。在一张摄于1969年的照片里，包含了那天宇宙中除了一个人之外的全部的人类。而这张照片的前景是任务完成即将回归的登月舱，背景是30亿人的地球，唯一不在相框里的人就是他的拍摄者迈克尔·柯林斯。其实反过来也可以说是30亿加2的人类一同 向柯林斯这位幕后的真正的英雄行注目礼。是的，应该向这样的人致敬。是的，应该向这样的躲在幕后的人致敬。迈克尔·柯林斯说，这不是说我完全没有孤单感，其实是有的，特别是在我消失在月球的背面和地球的无线电通讯戛然而止的那个瞬间，我一个人，独身一人，真正的一个人，和任何已知的生命都绝对隔绝，只有我。如果要计分的话，月球的那边有30亿外加两个人，而这一边只有我一个，再加上天知道什么别的东西。他说，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一切，但不是恐惧或者孤独，而是觉知、期待、满足、自信，甚至是欣喜。我的窗外只有星星。时间过去了很久，阿姆斯特朗、柯林斯、奥尔德林，在他们之外，您知道或者还记得他的名字吗？他的名字叫迈克尔·柯林斯，他是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团队的重要一员。他在1930年10月30号出生在罗马一个著名的军人家庭。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柯林斯随同父亲定居在华盛顿。1952年，柯林斯在美国西点军校完成了学士学位，并且加入了美国空军，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和试飞员。1963年，他成为美国宇航局的候选宇航员。1970年，离开美国宇航局之后，柯林斯曾经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负责公共事务。这之后，他被任命负责创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退休之后，他居住在佛罗里达。在《飞向月球：一个宇航员的故事》这本书的序言中，柯林斯期待人们加大对太空探索和火星登陆任务的投入。他写道，我太老了，不能飞火星了，我很遗憾，但我仍然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幸运。阿波罗11号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波罗计划中的第5次载人任务，是人类第1次登月任务，历时8天13小时18分35秒，绕行月球30周，在月球表面停留了21个小时36分20秒，多么详细的记录啊！当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坐登月舱降落月球表面，柯林斯负责指挥指令舱，在以后的24个小时中，只能监测控制中心与鹰号之间的通讯，并且祈祷登月一切顺利。如果鹰号发生了意外，并且不能够从月球表面起飞的话，那么柯林斯就只能独自一人返回地球。多么的恐惧啊！那时那刻，现在想来，仍然感觉不寒而栗。欢迎继续收听老中电台的节目，继续和宇航员柯林斯一起登陆月球。是啊，刚才我们说到，如果鹰号发生了意外，并且不能够从月亮表面起飞的话，那么柯林斯就只能独自一人返回地球。想一想，多么的恐怖，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感觉到身上发冷。因此，柯林斯说，我们的内心始终怀有独特的敬意。我们会说， 亲爱的哥伦比亚号，阿波罗十一号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向你道谢。现在他会说，亲爱的阿波罗十一号指令舱，我还能叫你哥伦比亚号吗？我知道你还在四处旅行，到各个博物馆里亮相，而不是飞往陌生的地方。不过在你开始骄傲自满之前，我还是想提醒一下你的出身。1966年，你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唐尼市，我曾在那儿为你受洗。你的前辈曾被叫做软糖，也就是阿波罗九号指令舱的名字，而我越过你仿佛被压扁的蘑菇般尴尬的几何结构，看到了你的未来，在太平洋的海浪里优雅地起伏着。哥伦比亚，你确实是海洋的珍宝。柯林斯还说，当年我在组装线旁边陪你的时刻还历历在目，那经历可一点儿也不好受。我们忙到半夜，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测试，来保证你能够通过认证。那时候的我们经常到通往月球之门 39A 发射坪，我也以你为傲，急切地想爬进去坐一坐。印象最深的是重要的日子来临那天，随着3400多吨的推力在我们身后呼啸，我真担心你会脆弱，但是你是如此的坚强，连一个断路器都没有跳闸。看样子你更喜欢离开地球，而不是呆坐在发射坪上。你在太空中走得真的是顺利。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柯林斯的幽默。他说，然后我顺利地摆脱了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把他们送到下方9000多千米的月球表面上去快乐地巡游。在《飞向月球：一个宇航员的故事》这本书中，柯林斯幽默地说，现在我们俩终于可以独处了。嘿，等我吃完我最爱的这一管鸡汤酱，再给我来一管黑咖啡，温度调到24摄氏度。他说这很好，这儿太舒服了。但是听众朋友，我相信别看他上面的那些话显得非常的轻松，其实我相信现实经历中的那时那刻，柯林斯的心一定是一直和他的那两个伙伴在一起的。正所谓情到极致欲说还休，所以他在他的书中有这样的描述。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的新闻媒体宣布我是整个孤独宇宙中最孤独的人，孤零零地待在月球轨道上，还说我的孤独似乎前无古人。柯林斯说，真是荒谬，我怎么会孤独呢？你陪着我，我陪着你，窗外还有美景可以欣赏。可是接下来他的描述中写着，我想我应该拍一张地球的照片，证明什么才是真正的孤独。他还写道，在我们准备返回地球的时候，哥伦比亚，我应该纪念一下你的成就，一张肖像或者某种艺术化的致谢，比如画一幅你隔热罩上的金光，或者跳一段少女之舞，又或是在月岩上镶嵌一颗星光蓝宝石。然而我都不会，于是我就用我那可靠的旧圆珠笔写下了这段话。107号宇宙飞船，又名阿波罗十一号，又名哥伦比亚，是有史以来最棒的飞船。愿上帝保佑他。 他特意注明这里是女性的她，签名则是指令舱驾驶员迈克尔·柯林斯。上面的这段话是1969年7月24号哥伦比亚号在太平洋降落之后被大黄蜂号航母救起，在搭乘航母回程的途中，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爬回指令舱，在一个设备间的面板上写下了这段话，可见当时他的感情是多么的激动。还有一些信息是很多人都好奇的，那就是你是否相信地球以外的生命？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柯林斯回答说是，然后就引起了关注者的热烈的响应。他说，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外向的，最终居住地可能是重要的目标。柯林斯还说，我只是希望我们永远不必做出离开地球的决定。真的，我觉得这句话，也就是柯林斯的这句话，真的是意味深长。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老钟电台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